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天主教教历的2777号到2785号。那么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开始正式进入到天主经的正文当中。天主经的正文的第一句话呢，是一个祈祷词，也是一个称呼，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句。这一句话呢，我们会分成两讲来看。那么在这个第一讲里面，也就是第57讲里面，我们将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天父的两个部分的内容。第一个内容是满怀信赖赶到父前，那么第二个内容呢是父。那么我们先看呢第一条，2777，在罗马礼仪中，教会邀请参加感恩祭的信友，怀着子女信赖之心，祈求我们的天父。东方诸礼使用并发展了类似的表达方式。以完全的信赖胆敢求赐我们堪当在焚而不毁的荆棘前，梅瑟听到命令，不可到这里来，将你脚上的鞋脱下。出埃及记3:5。天主圣德之门槛只有耶稣能跨越，他在涤除罪恶之后希伯来人书1:3带领我们到天父面前说，看我和你所赏给我的孩子们，希伯来人书2:13。意识到自己身为奴仆的境况，本应使我们觉得该钻入地下，深处的尘世也该化为尘埃。但我们天父的权威和他圣子之神吹破我们喊说，阿爸父啊，罗马人书8:15。除非人心深处受到来自天上德能的推动，一个软弱有死的人何时才敢称天主为父呢？那么我们看这个第一号这个小标题呢，就向我们显示了它的那个核心的信息，就是满怀信赖赶到父前。所以呢，他说呢，在礼仪当中来使用这个主导文的时候，那么他要表达的这个含义呢，是这个信友呢，是以一个子女般的这个信赖投奔到父前。这在这个东方礼仪以及西方礼仪，也就是罗马礼仪当中的表达方式是一样的。是完全是一样的，都用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这其中他还引用了旧约里面，当人跟天主来往的这个时候，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就是当梅瑟呢在接受天主显现的时候，在荆棘丛当中看到天主显现的时候，天主要求梅瑟呢要把你这个鞋脱下来。所以这里呢有要求他应该放下他本有的那个衣饰依靠，和该怀着一个合适的态度，就是谦卑的态度。到天主跟前跟天主讲话。那么这个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带领我们跨越一个门槛，这个门槛就是天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本质上巨大的一个差距。所以只有耶稣能够带领我们跨越，领我们到达父前。那么所以呢，当我们在天父面前想按照天父的本有形象向他祈祷的这个时候呢，那事实上呢，我们该知道呢，天主是谁，我们是谁。那么后面这一段引用是来自这个叫金言伯德禄，是第五世纪时候的一位著名的一位圣人。这个金言呢，其实也把它可以翻译作叫做金口当然它是一样的。那么被称作金口的教会的两个著名的圣人呢，他们大概生活在同一个时期，一个是金口若望，圣金口若望，一个是呢圣金口伯德禄。那么这两个人呢，通常呢教会的历史冠以金口这样的一个名字，这显示他们的口才是多么出众。那么圣人的这句话里面也显示了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人该在天主面前用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对待他，这样的话呢，他才敢知道为什么他可以称天主为父。那我们其实呢，已经在这个天主教教理的这个使用上呢，我们介绍过很多。今天呢，我们再介绍一个相关使用这一本教理的方法，就是比方说就在这个2777条的这个后面，我们发现呢，它有一个小的这个注释，就是这个注解一在注解一后面呢，它告诉我们呢，这段话的引用呢是来自金言圣伯德禄，那么这个作品呢叫讲道集，多少页呢？第71页，然后呢是第3卷，它是在应该是在拉丁教父文集的第52页，然后401C 至 D，是在这个位置。那么 天主教教理在引用圣人的所有作品和话语的时候，他都会把这个圣人关于他的这个简单的这个出处呢，他在后面有一个索引，也就是在天主教教理这本书的后面有一个索引。我们不妨啊，在这儿呢，我向大家介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去这样使用啊这本教理的这个一个巨大的便利。如果你把这个教理这本书呢翻到720页啊，是翻到页啊，不是号，是页。翻到720页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这里面出现一个叫教会作者。那么这里呢，它排列的顺序呢，是按照这个作者的名字的第一个字的这个笔划来排列的。那么这个笔划开始的部分呢，是二至三划。那么第一个出现的作者呢，就叫十字圣若望。我们在介绍祈祷的时候呢，我们好几次提到了这位作者。所以你看这里面十字若望，下面就是他的这个。通常呢会显示它的英文或者是拉丁文的这个名字啊，当然这个名字说它拉丁文的这个名字你不认识也不要紧，所以你看这个就有十字若望，然后呢这个就 John of the Cross，然后 ST 是圣的意思，是 Saint 那个圣的意思，然后括号里面呢它写上1542至
1591。
这表示呢这个圣人呢他的这个生卒年月就是生和死的这个年份。啊，所以他是生活在1542到
1591。
年间的人。那么，关于这个作者呢，一共在这个天主教教理里面引用了他的三本著作。第一本呢叫做《光与爱之言论》，后面有他原文的名字。然后呢，第二本呢叫《爱的火焰》，第三本叫《攀登加尔默罗山》。那么，其实我们很容易就看到，我们之前看到这个2717号，那这里面呢就是引用过。第一本书就是《光与爱之言论》啊，在第53页，就是这本书的第53页，天主教教理呢是后面这个号，是2717号里面引用过它。我们看这个第二本书吧，《爱的火焰》这本书里面，在这本书的这个应该第一个是页，第二个应该是卷，那么第2690号就是在天主教教理的2690号，那么引用过这个十字若望的这一个著作啊。那么我们现在刚才看到的是呢，金口博多禄叫金言博多禄。那么这个金这个字呢，正好是八划。那么如果你往后翻到728页的时候，你就会找到这个叫金言圣博多禄啊。这里面呢，你看有它拉丁文的这个名字啊，有一个拉丁文的名字。然后呢，这里后面有一个 CA 400到450，那就是他是生活在公元400年到450年之间的这样的一位圣人。然后呢，他的作品呢，在这里面只有一个，那就是你看这个叫《讲道集》，后面是拉丁文的这个名字 Sermones，这个是拉丁文的名字。那刚才呢，我们所引用的这个内容，你看是在第二个，是71页，第三卷的71页，是在拉丁教父文集，简称是 PL52卷，然后401 C 至 D，建筑教理呢是2777号。所以呢，大家学会呢去使用啊，在这个天主教教理后面呢所显示出来的这个索引，非常有帮助。我们会逐渐的找机会把后面的这个索引呢都逐个的介绍，然后呢也向大家去介绍怎么去使用这样的一个索引。那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么啰嗦，要还把这样的一个细节的内容一定要写出来呢？这就是一个天主教教理的这个严肃的这个地方，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呢，这是1992年。天主教会呢，向全世界的天主教会所公布的这个普世的教理，那就是说适用于每一个教会团体的这样的一个教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教理里面，它一定要引经据典，包括它的引用呢，也不是凭空而论的，是都是有出处的。那么并且呢，就是你有据可查。这一方面呢，为想做深入研究的人提供一个便利，那么同时呢，也奠定了一个真正的奠基在学术上的这样的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是表示了这个天主教教理的这个严肃性。我们看2778，东西方教会的礼仪都以一个典型基督徒的美丽词语叫 parousia 来表达圣神引领使我们使用主导文的此种德能。这词的含义是淳朴而率直，子女般的信赖，喜乐的信心，谦逊的大胆，深知被爱。那么这里呢，他特别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称呼。这里面这个 parousia 这个词呢，是使用的这个希腊文，那么是显示呢，在这个圣神带领我们去称呼天主为父的这个时候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这个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他下面冒号后面所显示的这个意义，是淳朴而率直，子女般的这个信赖，喜乐的这个信心，是表达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那么这个字呢，它通常呢没有在这里把它翻译成中文，但是它把它用了几行字，一二三四，用这样的五个组合来表达它的含义，所以你也就知道呢，这个 parousia 在这里面表达是一个怎样的含义了。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二个部分是称呼呢这个天主为父。我们看二七七九，父是主导文首先发出的呼声，然而若要这呼声化为我们的心声，必须首先谦虚地净化我们的心，扬弃此尘世的一切假象。谦虚之心使我们承认，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即弱小者，没有人认识父。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心的净化涉及我们的父母形象，此形象出自我们的文化及个人的历史背景，并影响我们同天主的关系。天主，我们的父，超越受造世界的范畴，借用尘世的观念放在天主身上，或者用来反对他，等于制造偶像来朝拜或推翻。向天父祈祷在于进入他的奥秘，如其所示，就如子给我们所启示的。天主父这一称呼以前从未向任何人启示过。当梅瑟亲自问天主他是谁时，他听到的是另一个名字。父这名字是在子内启示给我们的，这是父的新名字。那么这里呢，这个二七七九啊，来教给我们在使用这个天主经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父这个字的时候，我们事实上要做一个相应的一个净化的一个工作。为什么我们需要做一个净化的工作呢？因为呢，为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就是称呼天主为父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受到我们自己的那个父母的那个形象的这个影响。那么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当我们看天主是我们父亲的时候，如果我们自己本性的那个父亲哈，是一个不那么慈祥的父亲，甚至是一个有点不务正业的这个父亲的时候，我们看天主的是父的时候，就会多多少少把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加在这个天主父的这个身上啊，所以这是错误的。为此呢，我们需要做一个净化。那么就是说，把所有负面的和不够纯洁的那些有关于父或者是母的这个形象呢，都要净化掉。然后呢，在天主身上的这个父的这个形象呢，都是正面的和积极的，没有任何负面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为什么？因为天主是神，他所显示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父的这个身上呢所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形象。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呢，天主呢他为我们是谁。最后这段话呢是来自这个叫德都良，就是叫戴尔都良。其实我们注意到呢，这个这里面所引用的这个作者的时候，教会作者的这个时候呢，绝大部分的他们都是圣人，但是有个别的我们所提到的一些还著名的人物呢，他们不是圣人。那么其中啊，早期著名的这一位呢，就是德都良，他就不是圣人，他是教会初期的一个著名的教父，但是他不是圣人。还有我们之前提到过那个奥利镇，他也不是圣人。他们两个的生活的时期呢是很接近的，都是在公元二到三世纪时候的这个人士。但是呢，他所留给我们的这个作品还有一些神学的这个研究和主张仍然具有着重要的这个价值。他说这个当我们称呼天主为父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名字呢是在旧约里面没有向以色列子民启示过的一个名字。因为在旧约里面呢，天主自我启示的时候，就是天主跟梅瑟进行交谈的时候，梅瑟询问天主是谁，天主就回答说我是自由者。但是在新约里面呢，天主呢却借着耶稣基督的自我启示呢，是天主是父。那么这个名词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有着很大的一个关系。因为在旧约里面，天主启示他自己名字的时候，就是自由者的时候，他关注的是什么？是性体，是天主的性体，就是天主之所是。那么到新约里面呢，这个天主的自我启示的名字呢是父，这个关注的是关系。那么我们知道呢，在结果上呢，关系比性体呢更能够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呢它的亲密程度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啊。也就是说，新约里面我们所获得的天主的这个名字，比旧约里面天主自我启示的这个名字呢，我们显示出来的结果是跟天主之间的关系更近。我们看二七八零，现在我们可以呼求天主为父，因为他借降生成人的圣子启示给我们了，他的圣神也引领我们认识他。 子对父的慰藉关系是人不能够设想，大能的天使也无法窥测的。然而圣子之神却使我们能够分享这慰藉关系，就是使我们这些相信耶稣是基督而我们是由天主所生的人分享这关系。所谓的这个慰藉关系呢，是跟这个位格之间的这个关系，这里面他把它简称叫做叫慰藉关系。那也就是说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关系，是耶稣自己主动的交给我们，跟他一起称呼他的父为我们的父。也就是说我们跟父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原因，相似于耶稣跟父之间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关系呢叫做慰藉关系。那么这个慰藉关系是远是近呢？这当然是近啊，这个当然是近。这个很像是，这个很像是什么呢？这个很相似哈，就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的这个背景下，当你跟一个人，比如说张三跟李四呢，他们两个本来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他们只是普通的朋友。可是呢，有一次呢，这个张三呢把李四呢带到自己的家里见自己的父亲的时候，哎，然后呢就说他这是我爹啊，这个以后呢我爹呢会像带我一样来带你，就对李四说。那么就大概类似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就是本来呢是毫无血缘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把它放在了一个类似有血缘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只能说是类似啊，因为呢实际上呢我们是没有真正的这个血缘关系的啊，就是在血缘上我们是没有这份真正的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呢实际上就是慰藉关系，那么它的结果就是把这个关系呢拉近了，也就是以家庭啊和亲属和血缘作为联系的这样的一个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共荣之中。我们看二七八一，我们向天父祈祷时就是与他共荣，也与他的子耶稣基督共荣，所以我们是在一种常新的赞叹中认识他，承认他。主导文的第一句是颂谢和朝拜，然后才是恳求，因为我们承认他是真天主，是父，这就是他的光荣。我们感谢他给我们启示了他的名，使我们得以坚信他，并获得他临在我们心中的恩赐。我们看这个二七八一，就是当我们向天主祈祷时说我们的天父的时候，就是与他共荣。我们知道共荣的这个含义呢，就是在显示呢我们和他同在，同时呢也是跟他的子共荣，这个也很清楚。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称天主为父，是因为我们跟耶稣一块有这样的一个称呼，所以呢是跟这个父和子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共荣。所以在这个新的关系当中，那么这句话其本身呢就是颂谢跟朝拜。在这个颂谢和朝拜之后，我们才看到天主经里面所呈现出来的七个祈求，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为此呢这个父的称呼呢就是在光荣天主，并且呢我们也把自己置放在天主父临在于我们心中的这个恩赐的前提之下来做这样的祈祷。我们看二七八二，我们能够朝拜父，因为他使我们在他的独生子内重生而获得他的生命，他收养我们在他的独生子内做他的子女，就是以圣喜圣事使我们成为基督的肢体，并以圣神的富有从头灌注肢体中，使我们也成为基督受缚者。实际上天主预定收养我们为子女，塑造我们效似基督光荣的身体，所以从此以后你们已加入基督成为肢体，名正言顺地被称为基督，借恩宠重生而回归于天主的新人，首先喊说父啊，因为他已成为儿子。我们看这个二七八二呢，他继续来讨论，就是我们称天主为父的时候实际上是朝拜。那么这个朝拜呢又会产生一个自然的结果，那就是我们在基督内，就是我们和基督一块称呼他为父嘛，我们在基督内就能够获得重生，就是获得新生命。而这个重生呢就是表示基督徒生命里的一个重要的特质，就是悔改。那么然后呢他继续讨论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借着圣喜圣事我们成为基督的肢体啊，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这个肢体，然后呢圣神呢也给我们福油。所以你发现呢这样的一个祈祷事实上呢也跟天主圣三都有关系。圣神的这个福油呢是从头到脚，给基督福油，也给我们身体福油，也使我们成为基督的意思是呢我们像基督一样呢也被圣化了，因为我们是他的子女。 所以呢，下面呢引用的这个圣基利路的这段话呢，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对天主父的称呼呢，它加强了我们跟基督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连接，所以呢，悔改的意义呢也就自然而然地显示出来了。我们看这个2783，如此透过主导文，天父向我们启示他的同时，也给我们揭示我们的真面貌。人啊，过去你不敢抬头望天，而双目向他，忽然得到基督的恩宠，所有罪过都蒙赦免，原来是坏庸仆，如今成为好儿子，举目向天父吧，他借着子救赎了你，你要说我们的父，但是你不要求得任何特权，他以特别的方式是唯一基督的唯一父亲，至于我们却是他所造的，故此你可以凭借恩宠说我们的父，是为求得做他的子女。那么2783的这一条呢，就是他的这个核心句子啊，就是第一句，就是透过这个主导文呢，我们自己的身份呢，就是我们真正的这个面貌和身份被揭示出来了。那么这个被揭示出来了，那么使我们好以一个合适的姿态在天父面前出现，那就是我们是天父的好儿女。那么他后面呢又引用了圣盎布洛肖主教的这样的一段话呢，就是我们成为天主真正的这个子女，所以在祈祷的时候就应该以一个子女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祈祷，而不是以一个这个坏奴仆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和身份呢去祈祷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他揭示了我们真正的身份。我们看这个2784，天主无条件地收养我们为子女的这恩惠，要求我们不断的悔改和度新生活，向天父祈祷应在我们内培养两种基本心态，渴望并决意学习效似他，按照他的肖像而受造的我们是透过恩宠使我们在相似他，我们应该对此做出回应啊！千万不要忘记，当我们称呼天主为我们的父时，言行举止就应该相称天主子女的身份，冷酷而不仁之心无权称至善的天主为父，因为你的心已失去了天父慈爱的标记。那么这里呢2784哈，非常清楚，就是我们一方面呢被要求呢要度一个悔改和更新的这个生活，那么同时呢这里面这个悔改和更新的这个生活呢是透过哪两个基本的心态被显示出来的呢，是这个渴望并决意学习效似他，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向呢，我们去把这个态度实践出来。然后呢他引用了这个三位是这个作者的这个话，这三位呢其实呢都是圣人哈。这个第一个是圣西比莲的啊，那就是说我们该用相称的这个子女的这个身份去称呼天主为父啊，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是圣金口若望的，那就是我们不要冷酷啊，因为冷酷呢是跟我们称呼天主是慈父的这样的一个称呼呢是格格不入的。第三句话呢就是我们该常瞻仰他的美善，这个是来自圣俄瓦略尼撒的哈，这样的一句话。那么这显示了因为我们自己呢已经呢沉浸在其中了。我们看这个2785，一个谦虚信赖的心使我们成为如同小孩子一样，马窦福音18章3节，因为天父乐意将自己启示给小孩子，马窦福音11章25节。祈祷是对天主的注视，它是伟大的爱火，灵魂融化于爱火中，进入于圣爱深处，并与天主交谈，犹如子女和亲生父亲，亲如一家，充满温馨乳慕之情。我们的父这一称呼常会在祈祷中使我们同时激发热爱深情以及希望获得我们所祈求的，他既愿意我们做他的子女，怎么会拒绝子女的祈求呢？我们看呢，我们在这讲里面要看的最后这一条2785，那就是因为呢我们可以称呼天主为父啊，他又回到了我们刚开始提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上，就是我们该以谦虚和信赖的这个心，就像小孩子对待父完全信赖的那样的一个态度。而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天主也愿意将自己的这个秘密，将自己的奥秘呢启示给小孩子。那下面呢他引用了两位啊这个圣人的这个话，第一位呢是来自叫圣若望嘉祥，也是教会早期的一个教父哈，他说呢，我们对天主的这个注视呢，就是他是伟大的这个爱火，就是我们发现呢他是爱，因为天主出于爱 我们跟他呢是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亲如啊像父子一样的爱的关系的这个家庭当中，为此呢他充满了这个乳母温馨之情。那么第二句话呢，就是我们称天主为父的这一个称呼的时候呢，是激发我们对天主的这个热爱和深情，我们怀着这样的这个态度和信赖去向天主做祈祷的时候，他怎么会拒绝呢？啊，这句话是来自圣奥斯定啊。所以那两位圣人的这个话呢，都是从基本上一个角度上来看，我们跟称呼天主为父呢，这是已经非常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了。那我记得呢，在一个圣人传记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了这样的一个叙述哈，有一个教友呢到这个神父跟前去，跟神父说：“神父，你可不可以教给我祈祷？我真的不会呀，该怎么去祈祷？”然后神父呢就自然就问他说：“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哪里不会祈祷，或者说你的问题在哪里，你给我描述一下。”那么这位教友呢就跟神父说：“说神父，说每次呢当我念天主经的这个时候，我一念到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句的时候，我就被天主的慈爱、天主的温暖、天主的大爱所感动了，我就被感动的，我就再也念不下去了，我就没有办法完成这个祈祷，因为我发现天主实在是太爱我了。”所以呢，当这个神父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时候，神父心里面拍着自己的这个内心就这样自言自语道：“哎，你这哪是不会祈祷啊，你这是比我都会祈祷啊。”所以呢，这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当我们去用天主经来祈祷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发现的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父这句话所包含的这个深意的时候，它那里面所包含的这个爱的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自然呢就知道呢我们该如何开始这样的一个祈祷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